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属灵的恩赐，这里当然有一些争议了哈，就看起来经文很简单，没有什么要争议的，就是圣灵给每一个人，给教会里的每个人，给耶稣身上的身体的每个人。记得第十一章是在讲到圣餐，在讲到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上每一个人都，每一个肢体都得到了圣灵的恩赐，让他能够做这做那。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就问一个问题，有吗？那就是有一些教会在 这几十年的灵恩派的影响之下，这种声音是很少听到的，不过最近也是又有一点听到，就是这一类的恩赐已经停止了，不再有了。我就是 他们在讲到说，有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见证教会里面使徒的权威，或者初代教会使徒的权威，他们是被圣灵感动，成为教会的奠基者，也就是他们在圣灵感动下写下了整个圣经，那么或者说新约圣经。因此当新约圣经结束了以后，就没有使徒了，也就没有这种恩赐了。要维护圣经的权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圣经的正典到启示录就结束了，非常好的。我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很担心的事，也就是常常有这种好像先知啊、知识啊这种语言，这是危险的。那么这种甚至如果严重一点，就会变成像回教或者是摩门教一样，有新的先知起来写了新的有正典权威的话，这我们需要维护，这我们需要防范这样的事，维护正典权威，这个我很同意。可是我不大能够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恩赐，就包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恩赐是跟圣灵感动使徒写圣经有关系。我觉得这只是在讲到说教会里有这些恩赐，那么教会里有这些恩赐，我们大可说圣灵默示使徒所写的圣经，那个的确到启示录就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承认这一点，很肯定的承认这一点，虽然对很多人来讲也是，这也是一个不大清楚的一个证据，就是圣经有什么地方写到这正典只有这么多啊？这个是圣经权威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我们只是在说，看这里好像是在讲到说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并不跟写圣经或圣经权威有关系，因此好像我们不必说这种恩赐是停止。那么我今天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不觉得这个恩赐一定停止了。在西方有一些正统的，不是新派，他们觉得已经停止了。新派也说根本就没有，从来没开始过。那么他们说停止了，并不是说违反圣经的，就是神的有这种大能。就这种说，就是神机骑士已经停止的，英文叫 secessionist。 那么 secessionist 所讲的意思，就其实你问他们，恐怕不是这种恩赐完全停止了，而是或者说不是这种事停止了，医病赶鬼没有停止，只是这种恩赐好像，恩赐和职分好像停止了。 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 secessionist 神学院，包括西敏神学院这些，他们有很多学生是来自印尼啊或者韩国的，反正过去几十年也有很多学生就举手说，我是亲眼经验过，我亲自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神迹奇事。那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学生的这个强烈的影响啊，很多老师就在这些事上用词比较仔细一点了，就是说刚才我自己还没讲清楚，就这种神迹奇事的恩赐和职位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们会说这种现象还有。现象叫什么呢？我问过陆尊恩传道，他也是 Westminster， 他说现象就是还是有，但这不是神给的恩赐，这是上帝的 providence， 这是上帝的掌管里面还有这些事。我觉得这是换一个名词来说同样的事情，就我们在说有没有这种医病赶鬼的事嘛？今天有没有嘛？我现在看法是，我从圣经里看，我实在觉得圣经没有说这个停止了。不过我也会说，我觉得在很多这种讲这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今天听到看到绝大多数是夸大和不实的，绝大多数我不敢说，我觉得我照我所知道，宋尚杰的应该不是虚假的。那么而且宋尚杰本身是非常反对灵恩派的，那个时候就有灵恩派，他非常反对，他很看重诚实的见证。不过就这方面的需要研究的还很多。我们有一位长老陈景文长老，陈长老现在是住安养中心，他已经是重度失智的状况，那么他应该九十几岁了，他是福建人，他曾经参加过宋尚杰的医治大会，我们台湾也有，宋尚杰来过台湾两次，那么造成很大的影响，包括他的医治。那医病和赶鬼里面，我看传记里我都不觉得这是虚假的，那他的医治率是很高的。那可是陈长老说他有看到过有人包括瞎眼的得医治，陈长老有一只眼睛是假的，就是他眼睛是有一个眼球是就是好像是就是被戳坏了，后来配上眼球就是假眼球，这是后来的时候，但是他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眼球的，那么也去请宋尚杰医治就没有医好。对不起我说一句话好像不敬，太严重的好像神迹不太容易发生，如果青光眼白内障可能可以好，这眼球没有了好像就比较难好。这不敬嘛，因为在神眼前应该是没有什么难易之分，但是我又觉得在人的身上即使透过圣灵这个器圣灵所使用的器皿还是有影响的。好，说预言也有，华生的周学信老周公和老师也有讲，他常常在课上提到司布真说预言的事情，宋尚杰也有这种经验，就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讲出今天有一个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么是讲得很确实而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些就我都可以接受，而且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有也不是坏事哈。但是说因为有这些有危险，我会承认，但说没有了哈，我会觉得没有圣经根据。我会比较觉得说这一类的神迹奇事是很少的。那有人就问了，耶稣时候为什么那么多，或者使徒时候为什么那么多，那倒可以跟 secessionist 连在一起，就是那个时候对使徒和耶稣的权威要建立，就是他们是讲神的话的，是有要建立那个权威的，可以这样来了解。那么另外呢，我也觉得灵恩派弟兄姐妹实在需要提醒一下，我说耶稣的神迹很多吗？他说你看那么多，对，好像人家算一下有30个左右，那么如果再把约翰福音放进去，就是很多还没记载的话，那非常多。可是耶稣一生吃饭也只有3次是跟神迹有关， 就一次水变酒，另外是 五饼二鱼和好像七个饼的事情。耶稣一生33年半，那么每天三顿饭，你算算他吃了几千顿几万顿，万分之三呢，那不算多了。他没有天天用神机骑士让他吃饱，就是 这个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恐怕弟兄姐妹我们在生病马上希望神机医治啊，这个想法恐怕不太对，不是看低上帝的恩典，反而是看重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在没有医治的时候也在我们身上有恩典，只是他不一定行这种我们想要有的马上我们也觉得很合理的这些恩典。这些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慕道友和信徒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刚刚上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就是上午的结束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他传福音给一个他的朋友，那个朋友有疾病，那么他看了圣经他就很生气，他说主等怎么都没有医治我，我一再求，就我们需要跟人家讲，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人家讲，就我们绝对不是说哦，圣经上这些东西啊都不是真的，我们一定说是真的，然后我们会说圣经上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也不是常常发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跟人家讲不太容易哦，我们应该讲在主岂有难成的事情。好，不过我们所有的事情是要见证主的，人要认识主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讲过好多次，我们如果有很多的神迹对主没有更多的恭敬，那就不对了。那么所有的这些神迹或者是没有神迹，这一切有两点我在这里看得到的，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个是随己意分给个人，有圣灵是主，另外一个，这所有的，就是一个是圣灵是主，圣灵给人，也就是那个源头是圣灵，然后目标应该是基督，彰显基督的，目标是基督，彰显基督的，在彰显基督的过程里面，我们人也得益处。12章的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一点我上次有讲过，显在个人身上那是很清楚讲到是每一个人身上，那么不管你有没有恩赐，都是显出要叫你得益处的，显在个人身上叫人，我不知道上面那个个人下面那个是不是也是个人，但应该是的，因为一个肢体得益处应该是全体得益处，就是你的恩赐应该叫你自己也叫别人都得益处，得益处的不是只有你自己，也有别人。那得到益处的，我们得到益处，保罗也有讲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做一切的事是要大家得益处，得到福音的好处。我还是觉得这一点是不可以忽略的，虽然这是教会很普遍很不喜欢讲的，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叫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什么改善社会啊，什么文化使命，我都觉得被过度的夸大了，已经夸大还有过度的夸大了。那么当然讲这些话大家都说我不顾人间疾苦，都不看重上帝的权威，神是在整个宇宙每一寸都有权威，每一寸都有权威，他并没有消灭这些罪恶，每一寸都有权威，他并没有现在就把世界变成天堂，每一寸都有权威，他会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每一寸都有权威，他也会让斯蒂凡被打死，每一寸都有权威，每一个地方都有权威，我们照样还是有生老病死，就是都有权威不等于我们就现在能够把这些罪恶都消除了，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主，那是真实的。好，我们看第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哎呀，真是当我想到这些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你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可能也都 有一个课就是解经学、释经学。那么释经学里面，这一阵也都蛮流行的哈。那么也很多时候会讲到，我也在灵粮堂上过这个课，就是耶稣的比喻。我很喜欢讲这些比喻的事。哎呀，真是人家说初生之犊不怕虎啊，我是初生之猪，不知自己多冒险啊。就是我觉得好难讲啊，现在我觉得比喻真是很难讲，这里我就觉得很难讲。耶稣当保罗讲救如就已经开始讲比喻了。救如什么？大概是教会就如身子，他用身体来形容教会。教会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我不知道各位，你想到教会，你想到什么？教会，如果你看圣经字典，你熟悉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我们想到身体，就是我们想到 body 嘛，然后很容易就会想到比较不好启齿的事情。身体，教会如果是身体，他在这里重点还不在讲身体，在讲一个身体的彼此的扶持。啊，这我们可能有一点懂，就是那从这里来讲，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也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身子，可是我们很少把自己当作一个身体上的身子。我们每个人都还觉得自己是个，这样讲，念社会学的，或者一般想到教会，都会是，教会是一个 voluntary 的 organization。或者是一个 free society， 教会不是强迫的。我们念小学、念中学，那是强迫要去的，你要去那个地方。现在整个社会上结构很多东西越来越是自由结合、自由分散。家庭应该也算是自由结合，虽然分散不那么容易自由。夫妻可能可以这样，那么小孩，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看到报上有这个广告，我都觉得好奇怪，到现在还是不懂。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各位父子关系，我不知道学法律的可以这样登报就脱离了吗？就法律上可能不允许你有这样的，就这不是 free 的，各位。可能社会学和民法，教会是一个自由的团体。那么随着同性恋啊这一类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也不知道有多自由了。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有个同性恋要来加入我们教会，我们会自由让他加入吗？应该不会。不要说同性恋，今天你自由要加入教会都没有那么自由，还要上纪要真理的课，还要观察很久，然后最后通过，你还要签字。当然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如果牧师不签字，你告到民政局说我们歧视某些人士，会不会？各位，这些事情在现代在欧美都很多啊，包括你们也听到的，教会以后可能不能拒绝替同性恋证婚，如果你拒绝的话就会取消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资格啊，等等啊。不过我要说的是，从圣经来看，你教会不是一个 volunteer 或 voluntary 的一个组织，教会不是。对不起各位，我不是吓你，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做融合了。教会不是你想加入就加入，想退出就退出，不可以。教会的加入是受洗归入了耶稣的身体。然后恐怕就到死不能分开了。对了，就现实来讲，当然你可以离开，包括我们的圣餐、我们的洗礼，都就是我们的聚会，就是我不要吓各位哈，那个教会 我想到这里就想到我在成功里听过一个教官讲的，他这当然早就过世了，他说他以前在抗战的时候加入军统局，就是戴笠的军统局，他戴笠跟我们讲，我们这个局啊是走进来抬出去的，每个人都如此，就是你进来了就不可以走出去了，你出去只有死了被抬出去的。各位心有堂还有每个教会，当然这复杂了，这我都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开这些神学的课了，包括教会是什么，就一般人一定想到是一个自由结合的地方。美国也有一些学者写教会是什么，有一个叫 John Newhouse， 本来是信义会的一个神学家，后来加入天主教，他好像写过一个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一个赤裸裸的公共园地。那么也有人说教会像 West End， West End 不是西端哈， West End 是美国很多的街的地方，那个 West End 那个街名是有很多的shopping center， 是姐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教会像一个 shopping center， 进去逛逛，买不买随便，各位不行的，教会是一个身体，就是教会的纪律和这些，从一方面来讲绝对是自由的，你来去自由，没有任何人能限制你，甚至在政府的要求下是一定你不可以要求人怎么样，如果要求人怎么样，政府可能就会把你取缔，说你是邪教，胁迫那些信徒怎样怎样怎样。但这些真是就是很复杂了，这又引起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处在神的国和人的国里共同进行，就会有这些两重的律法哈。不过让我们回到头痛的身子吧哈，我们是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肢体很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一样，也是这样，这是圣灵默示的话。如果照我刚才讲这句话，应该是人是一个身子，教会也是这样，可是他不是说教会也是这样，他说基督也是这样，是不是在这里他就把基督等于教会了？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子，传统上也很喜欢讲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的意思，就是教会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的继续，这我不敢讲，我这天主教是最高兴讲这样的话了，我不敢讲的这么直接哈。不，他这里是说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分哈。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族的，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各位你看得懂吗？我看不懂啊。你从一位圣灵受洗，这话什么意思？我在浴缸里洗了澡，我在莲蓬头下淋了浴，我在约旦河洗了澡，我在 SPA 里洗了澡，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洗了温泉。这里他从一位圣灵受洗，什么叫从一位圣灵受洗？有个圣灵在帮我洗澡吗？还是圣灵指那个水？这个跟罗马书第六章讲法不一样，罗马书第六章讲受洗的时候讲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这里好像讲我们受洗也没有归入一个圣灵，我们受洗完了真是莫名其妙，就在喝圣灵，隐于一位圣灵。各位你懂吗？我实在不懂。就这是比喻，这是圣经的比喻，这怎么来了解？我只能根据以弗所书再来了解，就是当然耶稣也有讲，施洗约翰也有讲，我们都要受圣灵的洗， 洗的意思，如果照以弗所书，就是把我们洗的圣洁没有瑕疵。对不起啊，各位，实在太复杂。洗礼这个字的确像浸浸会都喜欢翻浸，的确可以翻洗，因为洗礼这个字所代表的神学意义有让我们洁净的意思。就最明显的就是以弗所书，对不起了，我想我还是带你们看一下，因为既然把你们带到物里面，就要在物里面讲课了哈。第五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我们有一点懂。然后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就是这段经文是婚礼的时候几乎必读的，但是如果你看这里经文，这里根本恐怕主要不是在婚礼读的，这里是洗礼的时候读的。因为甚至他讲到31节，人要离开父母，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结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没有说我是指着新郎和新娘说的。我讲过了，各位听过请原谅哈。这里根据可能跟以西结书16章有关系，那里讲到耶和华看到一个女婴，弃婴很脏很可怜，全身都是血，他就把它洗干净了，然后养大了，后来养大了就把它娶为妻子了。那么在这里所描述的就很像，对不起，神话故事。就我们是一个很脏很丑很老的，照圣经上讲，对不起，老巫婆或者很老的人。然后下面有点色情了，耶稣就来洗你。当耶稣替你洗完一个澡以后，他从头开始洗，他洗过的地方皱纹就没有了，他洗过的地方黑皮肤就变成白皮肤了。他洗之前那是一个80老妇，他洗过之后就是18妙龄女郎。然后洗完了就把这个，我们不大知道那个以弗所书内容怎么办，可以献给自己，主词是洗的人把那个给自己。哦，这位小姐你现在是我的了。还是被洗的人，就那个主词是被洗的人，被洗的女孩子，哦，就你对我太有恩典了，奴奴的身体就是你的了，就这有点色情，但是你懂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来是那么污秽不好的，有点像耶稣医好的10个长大麻风的，医好了就回来跪下来感谢他。或者是被鬼附的就想跟随他。我们基督徒，各位，我们这里是在讲到这里就提一下，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得到永生了，然后我们就 freely come and go 来到教会，不是的，你就进入了这个身体。但这里又有一些，就你讲比喻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灵活，我们成为耶稣的身体，可是我们又不是耶稣的身体。耶稣是耶稣，教会是教会。对不起了，这都是圣经讲的啊。我们跟耶稣是一体，是在什么意义下是一体？各位，夫妻在什么意义下是一体？就是性爱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 那这里当然就是我们都不好意思启齿，这很难听。不过这里讲到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跟基督教会跟基督成为一体的时候，真是很难讲。各位，不是两个人，三个人，对不起，真的叫三批了。使这个婚姻成为真实的是另外一个 person， 就是圣灵。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